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节气古典乐，我们的节气已经来到了谷雨咯。诶，谷雨这个节气啊，我常常都有点觉得它好像很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诶。
对呀、啊，好像跟雨水啊或什么差不多的，对不对？
对，反正就是一个，但是这个雨水是不会让人家觉得烦的，就是感觉是会带来一些好事的雨水。
没错，因为它其实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哦。那那个、强调那个谷啊，就是五谷丰登的那个谷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哎，雨下到这时候呢，其实这时候春天的雨水也充足了。
对，
那春天的这个植物们呢、应该也要长好了，就是五谷的这个植物们呢，它不管它到底是三个月收的，或是它半年收的，或怎样，它应该也都会因为这个春季的雨水而长得非常的饱满这样子、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欢庆的一点感觉的节气。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雨应该感觉不会那种黏搭搭的感觉吧。
对，我们其实今天就很认真想说，那我到底要哪个雨？因为我像我之前讲嘛，古典音乐写过很多雨嘛，像我们之前金指不是有什么闪电雷鸣嘛，因为大家很喜欢这种啊，很像闪电雷鸣这种音响效果，
刺激的。
对，然后或是有那种比较惆怅的雨嘛，就是之前肖邦的雨滴啊等等。然后我就突然想说，哦，有一首我一直很想要介绍，但一直都想说到底要什么时候介绍它呢？那突然觉得，诶，就是这时候要介绍了。那可是这首曲子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就是贝多芬的第六号交响曲、就是田园交响曲。那为什么要介绍田园交响曲呢？因为田园交响曲它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它就是贝多芬好像在乡间旅游的一个叙事诗这样子、对，他在乡间旅游，然后所见所闻，他把它写成了一首曲子、那我每次后来在看这个第六号交响曲的这个首演的时候，我都想说，哇，贝多芬那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你知道第六号交响曲啊，跟第五号交响曲就是命运交响曲，竟然是同天首演的 而且同时之间他还首演了贝多芬的第四号的这个钢琴协奏曲 然后还有那个合唱幻想曲，合唱幻想曲就是有点大家会认为有点像是后来第九号合唱交响曲那个前身哦。所以那天呢，据说他是在这个1808年的12月22号，在维也纳的一个剧院哦，他就演出了我们刚刚讲那四首曲子之外，
都首演，
对，都是首演，然后还有外加贝多芬的这个弥撒曲的选曲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钢琴的幻想曲，所以整场音乐会据说长达4个小时。对，然后反应的话也很热烈，因为你要想第五号交响曲跟第六号交响曲就是命运跟田园竟然是同一天是跟这世界见面，我就觉得光想想都觉得鸡皮疙瘩出来，就是任何一个作曲家只要写出其中一首就已经可以名留千古。
对，
可是这两首竟然是同时之间，然后同一天让大家就是可以听得到这样子，就觉得说哇塞，贝多芬有时候那伟大性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难以想象、这两首就是同时间写的，那你就会觉得这两首很有趣，因为命运是一首非常激昂，
对，风格差好多。
对，然后呢，他好像是在展示一个就是精神的一个胜利法，不是讲那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说它是一个精神上的胜利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可是田园完全就是颠倒，它真的就是一个很优美的田园的一个叙事诗，或是你也可以说，就是如果用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讲，有点像是交响诗。对，可是交响诗这个概念是到很之后才出现的。所以那时候贝多芬写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其实也有点打破大家对于交响曲的感觉。对，第一个是他这个交响曲它是5个乐章。对，因为之前交响曲就像海顿开始的是3个乐章或4个乐章，那后来大家那时候开始习惯写都是3个乐章或4个乐章，那4个乐章慢慢变成主流，但是贝多芬在这里用了5个乐章，可是他5个乐章其实很有趣，他3、4、5个乐章是连在一起演的，不会分开来演，因为他的那个在谱上他就是连下去的这样子，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又有点像是 三个乐章，可是第三乐章非常的长，
嗯，
这样子，
嗯，
那再来就是贝多芬就像讲的，他是用这个叙事的手法来写，所以就不像之前交响曲，他可能是有很严谨的格律，对，然后你第一一定要用快板、慢板，然后什么次快板，
是那个规则的，
对，他那个规则他比较打破，嗯，那当然他还是有点 follow， 可是他没有那么的强烈，嗯，对，他就是有点不太一样，那你也可以说他有点就是挑战了交响曲的这个格式，当然他没有到后来的人啊，可能整个打散或之类的，嗯，但他就稍微的挑战了一点点。
嗯，
那最后呢，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讲很多次嘛，很多这个标题都不是那个作曲家自己下的，嗯，但是田园这个当然就是贝多芬自己下
啊，
因为他真的就是讲一个田园的风景。
嗯，
你就可以想象贝多芬像是一个旅人一样，他就是走上了一条田园的小路。
嗯，
然后呢他就沿路看着风景很美，而且甚至他还帮每个乐章有下标题
哦，
对，所以像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第一乐章，哦，
嗯，
那第一乐章呢他的标题就是说哦，他到达了这个乡间，
嗯，
然后呢啊，轻松的心情就开始恢复了，所以一开始你就会觉得说哇，光听这个乐章就觉得这个鸟语花香，嗯，你真的会感受到很像是春天或是有点初夏的气息的感觉，就在这个乐章里面，
嗯，好，那我们就先跟贝多芬一起来感受刚走进田园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气古典乐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听听这个贝多芬的田园，从第一乐章到第五乐章。那刚才你有提到啊，就是他跟这个命运交响曲他是同一个时间叫什么
首演，同一天首演。
对，嗯，我在想说他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其实就是需要，你知道，就是这种感觉跟这种感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自己相互平衡，
也有可能吧。不过呢，我可以提供一个命运交响曲的一个小故事哦，嗯，因为大家都讲命运，是为什么叫命运呢？其实跟你讲，欧美啊不会这样称呼它。
哦，
台湾有时候我们的习惯称呼古典音乐啊都是被日本影响。
嗯，
因为日本就是叫这个第五号是運美，就是命运这样子，
哦。
然后我们很多翻译都是在，因为我们台湾听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传统也是从日本时代开始的，所以其实很多都是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在欧美看到他们演第五号交响曲，他就只会说我们演第五号交响曲，就这样。哦，它不会
有
什么副标题 Fate， 不会有这样子，
啊，
对。那这个命运的由来是说，据说贝多芬的这个秘书啊，他在出回忆录的时候，他就说，哦，就是贝多芬跟我说噔噔噔噔是命运之神在敲门。对，可是后来很多人发现这个秘书其实他在这个自传里就传记里啊常常夸大一些事实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就也未必，很难说。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就是贝多芬的友人是说，诶，贝多芬跟我讲啊，命运的那个噔噔噔噔是他在维也纳森林里面听到的鸟叫。是不是差很多？
差太多了吧。
对，就是，但是鸟叫不代表说贝多芬是要写那个鸟叫的样子，他只是说可能那个声音噔噔噔噔这个音律，嘿，是他取材自那个鸟鸣。
OK，
但所以你知道贝多芬是个很爱大自然的人哦。不过我们接下来听这个第二乐章啊，就很明显贝多芬就是在写鸟叫了，对。那这个乐章其实它的这个标题啊，贝多芬写的标题哦，是小河旁边的景象。
嗯，
那这个乐章就很美，因为它就是弦乐，就很明显你可以听出来是溪流在流的声音。然后呢各种管乐，就是尤其是长笛，然后还有这个双簧管，然后单簧管呢，他们都有各自学这个鸟鸣的声音，是很清楚的，你可以听得到，啊，仿佛就是鸟鸣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贝多芬最容易听的一首交响曲，因为你真的是可以想象那个情景。
好哦，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里头你听到几种鸟。Thank you.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贝多芬的田园。哎，你刚才有提到了一个交响诗，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叫交响曲，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对，因为应该是说交响诗是后来的人才去创立的一个形式。那你也可以说，为什么贝多芬不讲自己交响诗呢？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这样子的称呼。
嗯，
对。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贝多芬心里想的是后来人认为的交响曲的做法，交响诗的做法。
哦，
对，只是说因为当时也没有人这样子去写，就是那时候的人不太会写说，哦，我要写一个叫做比如说夏天的曲子，然后我这个曲子我没有任何的格式，我就是叫它夏天。对，不会有这样子去做的。所以贝多芬就可能觉得反正我用交响曲的方式去写，我就分了五个乐章，但是我给他命名田园，然后我就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所以交响诗是没有那个规律的吗？
某程度没有。
Okay.
交响诗如果你要认真讨论的话，是李斯特才建立的，建立这个名字。
Okay.
就是说李斯特他开始认为说，我就直接命个名啊，就像我开个交响诗，他就是可能 叫做什么马杰帕，就是讲一个故事，就是马杰帕的故事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说一定要分乐章，他也可以分也可以不分。然后他也没有一定要快板还是慢板还是什么的，就没有。但是他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标题，那你基本上是要 follow 那个标题。对，就是你这样才叫所谓的交响诗。就是你不是你不是说，哦，我写了 A 标题，可是我内容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因为后来这个很容易写嘛，对不对？因为等于说有个故事性，大家比较容易进入。所以后来交响诗在浪漫时期的晚期越来越受欢迎。所以像是理查史特劳斯啊，就写很多交响诗啊。然后像他也，理查史特劳斯也有一首曲子哦，他就叫阿尔卑斯交响曲。他也命名他是交响曲，可是他其实他是个交响诗，然后就是写说理查史特劳斯登山的一个过程。那整首啊分了好像十几二十段。对，然后你就整个听出来说，哦，他爬山爬一爬还累了，坐下来休息，听到鸟叫声，看到瀑布，然后爬到山顶了，然后后来，哦，又下雨了又什么之类的。
所以通常都是写风景的比较多咯。
也不一定哦，因为像是柴可夫斯基他写很多交响诗是写，比如说沙翁的剧，比如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是说哈姆雷特这样子。所以通常是比如说是叙事的叙事叙景的，或者说是文学作品的比较多这样子。
好哦，那我们就继续的跟着贝多芬的脚步，再看看田园的第三乐章说什么。
对，第三乐章很明显就是贝多芬就遇到了村民们了，就是哦，他终于遇到人们了，
看到人了。
对，那遇到人们呢，他的标题是说村民们开心的集会。那其实就是看到村民们很开心的那边跳舞，欢乐欢庆这样子。
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了第四乐章。
对，第四乐章大概也是最有名的乐章、其实刚刚第三乐章最后一个小声音，它其实就是直接进入第四乐章。那第四乐章就是暴风雨。对，那这个暴风雨呢，我觉得那时候贝多芬最厉害，就是它真的会让你写出一个哇，好像真的狂风暴雨袭来，然后这个旅人好像也找不到地方躲的那种感觉。而且他还用那种短笛啊，然后那个效果啊，然后那个风声啊，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应该真的启发了很多后来的作曲家去写这个暴风雨的这个想说到底要怎么超越贝多芬，对，就很不一样的内容。
所以应该跟我们上次听到的金质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对，是有点不太一样。
好哦，来听听看贝多芬的《暴风雨》。最后一个乐章他要回去了吗？
对，他其实就是最后一章，很明显啦，雨过天晴。所以其实最后一章贝多芬这个命名是说天晴之后牧羊人之歌啊，所以其实就是你就会真的觉得好像看到了彩虹。就是暴风雨过了，然后呢好像天空明朗了，彩虹出现，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就又可以回家了，踏上了归途。
所以是不是听起来有蛮有希望的感觉？暴风雨过后，
没错，也是可以说有，或是说他就是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嘛。对，你总不能天天都 晴天嘛，这样就会干旱了嘛，对不对？
没错，
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美妙。然后在贝多芬的一个散步里面呢，感受到了一整首，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是贝多芬，所以他写成了一个田园交响曲。
太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田园的第一乐章到第五乐章，也完整的感受了贝多芬进入田园以后感受的这个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今天非常谢谢世尧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咯，
谢谢大家。
拜。